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他们晚年为何忏悔、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新年好，把真善人好装心里，请把真善人好带回家，祝您全家幸福平安。2019年2月10日大年初五，在英国伦敦唐人街，法轮功学员向来自世界各地庆祝中国新年的人们一遍遍这样祝福。一天下来，成百上千的人在伦敦唐人街上了解法轮功真相。意大利青年托尼签名反迫害并鼓励学员坚持下去，请继续你们的信仰，请继续你们所做的。在伦敦工作的瑞典女士伊丽萨白带着从家乡来伦敦旅游的朋友玛亚，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后，两人立即在要求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他们表示坚决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因为维护平和信仰对人类很重要。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想做什么的权利，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伤害。何况这里法轮功是那么平和的打坐，玛亚说。一对来自立陶宛的母女目前分别住在伦敦和布莱顿，2月10日这天一起来到唐人街，驻足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真相展板前，长时间认真阅读。他们表示理解中共的打压是出于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如果共产党政府把你定为他的敌人，他就不把你当人了，他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他们赞赏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勇气。2月10日在临近英国伦敦唐人街的圣马丁广场，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练功、讲真相、征签反迫害活动。在英国生活工作多年的南非女士瑞内，看到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信息，表示她知道为什么迫害会发生，因为历史上专制总在打压正信。她赞赏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不懈努力，我100%支持你们，这样的事情迫害绝对不该发生，迫害当然应该停止，我很高兴我能签字反迫害，我真的高兴我签了。
2月3日下午，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虽然天气寒冷，但人权广场游人不断。一对新婚夫妇路经人权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双双合十留影，两人都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也祝福他们成为幸福的一家人。卡斯特里先生已经退休，他说，我听说过法轮功被迫害的事，但没想到到了活摘器官的这个地步。我在电台广播中听到过这件事， 今天我看到你们在这里集会反迫害，迫害法轮功这件事，这很严重，让人难以相信。中国中共政府能组织这种迫害，让西方人非常震惊。作为西方人，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存在，必须要行动起来，要让更大范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这太残忍了。我会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周围的人。
2月9日大年初五，一年一度的纽约华人中国新年大游行在法拉盛隆重举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以其新颖别致的凤凰花车设计向民众传递着重大喜讯，选择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生命将获得美好未来。当天有309位华人声明三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庆现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斌被非法判四年，家人与律师都没接到法院通知和判决书，家人费了很大周折才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把上诉状送到让胡路区法院。徐斌2018年2月28日被绑架，8月9日和11月22日两次被非法开庭，两位北京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古碑镇，两位六旬法轮功学员郑志霞与郑志荣姐妹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两年，并都被勒索罚款，目前姐妹俩已经被劫持到合肥市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四川攀枝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建甫三次被非法判刑，遭冤狱迫害多年，目前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生命垂危，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监狱方不放人。在2019年元月24日家属前往探视时，廖建甫已被迫害成高血压到240，医生确定为脑梗。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分水镇七旬法轮功学员丁国琴2017年10月16日被警察绑架，关押在看守所近一年，家人没得到执法部门关押他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及相关信息，直到2018年8月下旬家人才惊闻他已被非法判刑两年半，劫持到了成都龙泉女子监狱，不到三个月，丁国琴被迫害至手脚不能动弹，生命垂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2月9日大年初五，一年一度的纽约华人中国新年大游行在法拉盛隆重举行，数万名各族裔观众观看。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也参加这个游行，给民众拜年送福。法轮功队伍以声势浩大的天国乐团开道，中英文蓝底金字大横幅法轮大法在最前面，雄壮的乐声，整齐的队伍震撼世人。法轮大法好的吉祥宝宝横幅推车送上节日的祝福，大法渡人传遍四海五洲，真相破迷福泽千家万户。法拉盛居民张林先生在现场用手机做游行的网络直播，张林表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向社区展示了中国人难得的美好面貌，他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他们捍卫了真理，不屈服于共产党的邪恶和残暴，他们虽然遭受迫害，但是依然乐观和自信。张林说，他们展现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难得的美好，我非常欣赏他们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刚从大陆来美国的律师李明说，法轮功学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中与人为善、先人后己的价值观都贯穿在这些活动里面了。他说，而且 他们让社区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无处不在，他们的活动对提高社区人的思想境界、净化心灵，甚至促进人的身体健康，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大年初五，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和中国城举行游行，欢庆中国新年，给旧金山民众拜年、送祝福。从大陆来美国旅游的夫妇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表示声势浩大，非常的震撼。来自埃及的 Mohammed 看到游行非常好奇，当他了解到是法轮功学员在进行新年游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并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遭到迫害的真相。他表示游行看起来太美好了，他随即打开手机开始录像，把经过的一幕幕录了下来，并一边在录像中和朋友们讲解。
2月6日下午，来英国伦敦出差的突尼斯商人塔赫尔·阿里走进海德公园白金山避风亭法轮功学员义务交工点，几分钟后这样说：这正是我需要的。他坦诚地说：我在寻找，我请求宇宙给我指一条正确的道路。可是当今社会，在伦敦城里，人们也都在争斗啊，喧闹啊，我没有找到正确的一面，不过我还是想寻找。今天的想法就是试试走一下经过公园回旅馆的路。我在心里请求宇宙让我处于积极的能量和好人之中，让我承担一些承诺。接着在路上我就看见你们了，请相信我，我一走进来，也就是亭子里，我感受到了内外的很大的能量差别。平静当然是平静，在这里进入的20秒30秒的时间里，我就感受到了。
2019年1月31日至2月3日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市举办了老一代五十家健康展会，乌拉尔和乌德穆尔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许多俄罗斯民众仔细阅读传单后，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也想要学练。其中一位已经退休的女士特别感兴趣，和学员详细地询问了起来。
2月2日，澳洲最大的华人聚集区赫斯维尔所在的市政厅举办欢庆中国新年活动。赫斯维尔市华人人口占 55.3%， 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并展示了五套功法和自创歌曲，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特别是当西人学员用中文唱到法轮大法好和呼唤众生明白真相的歌词时，当场许多华人为学员们鼓掌及喝彩。
2月5日至9日是中国新年的大年初一至初五，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一年一次的长假，安排了连续五天的密集学法与交流。5日期间，他们上午打理完家务或讲真相项目，下午集体学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万人遭恶报。本文对明慧网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整整19年中发布的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的整理。在中共极力掩盖真相下，在遭恶报者本人和家人极力隐瞒遭恶报情况时，我们所搜集的消息也只能是真正遭恶报人数中的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八项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 26.5%， 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达972人。通过粗略统计发现， 在遭恶报的20784人中，有310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并很快好了。在19年中，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最突出的年代是2001年，遭恶报人数达1690人。如果平均到每天，至少有4人遭恶报。其次，遭恶报集中的年代是在2002年至2007年，每年遭恶报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与恶报是并存的，从遭恶报的人数之多就可以看到当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多么的严重。河北省遭恶报人数是最多的，有3320人，第二名是山东2204人，第三名是辽宁2202人，第四名是黑龙江2200人。这四个省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
2019年1月，50人被中共非法判刑，181人遭绑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1月份，中共又将至少5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左洪涛被非法判刑13年，年关将至，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为了邀功请赏，对法轮功学员加速审判。2018年12月份，中共法庭对12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1月14日，吉林榆树76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女教师宋兆恒被非法提审，当天被迫害致死。提审期间，法官软硬兼施，利用他女儿逼迫他转化。法官扬言不转化就判你9年。宋兆恒回到监舍后含冤离世。1月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庭审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的32个城市。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1月份，中共警察绑架181名法轮功学员，骚扰65人，批捕22人，送洗脑班4人，判刑50人，庭审30人，其中64人已经回家，1人走脱，非法抄家79人。绑架骚扰遍及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个城市。
过年期间，大连130余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中国人过大年时，还有很多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身陷囹圄，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连就有130多人被非法关押。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根本就不应该被抓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中共搞迫害运动完全是非法的。过年期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法轮功学员有71人，在沈阳第一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法轮功学员有6人，在沈阳市东陵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8人，在本溪西湖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2人，在大连市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3人，还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的监狱不详。在大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36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他带来30余人的三退声明，河南来稿。在多年来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真相已日渐深入人心，现将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司机滔滔讲真相。2017年春季的一天，我和同修坐出租车去公园讲真相，司机是50多岁的男子，一上车我就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说早听说了，但没有退出中共组织，不知如何退。我告诉他我可以帮他三退，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入的党，还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表示感谢。一路上，这位司机不停地跟我们讲，讲江泽民是如何不择手段上台的，还说徐才厚、谷俊山都是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而被江泽民提拔的，江泽民迫害一群练法轮功的好人，真是罪大恶极。临下车时，这位司机还向我们要了一些真相资料，说是要送给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民工集市等真相。同一年的秋季的一天，我去一个集市发真相资料，突然有人在我后背上拍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只见一个40多岁的男子笑呵呵地说，可找到你们了，我曾在此处看到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内容可好了，我还想看新内容，就经常在这里转悠，哎呀，终于等到你们了。他还说，我是一个打工的，我们工地的弟兄们都想看看法轮功资料呢，快多给我一些带回去让大伙看。说着他迫不及待地伸手来拿真相资料，最好多给我一些，我去发。我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叮嘱他让朋友们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又过了几天，我在这个集市再一次与他相遇，他拿出一份34个人的三退声明。商店老板娘，您真是个好人。河北来稿。我是家庭妇女，今年已经67岁，年轻时因为产后虚脱落下了一身病，不知吃了多少药，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偏方也没治好。1997年8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不觉病全好了。转法轮这本书教我怎么做好人，告诉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人为什么会得病等许许多多。2018年1月份的一天，我去商店买无糖的奶，老板给我去拿，无糖的奶在里层，外边一层比里边一层高很多，老板去拿里边一层无糖奶，不小心碰倒了外边的奶，正好砸在下边的鸡蛋箱子里，一下鸡蛋全坏了，服务员拿盆一个一个往外捡。当时我想老板是为我拿无糖奶碰倒了外边的奶箱而造成的损失，我是修大法的，应该赔他，我就拿出40元钱给老板，可他说什么也不要，追出商店把钱塞给我。到家越想自己越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师父要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我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又来到这个商店，找到老板，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要考虑别人，那天砸了那么多鸡蛋是为我拿无糖奶，与我有直接关系，我为你着想，还是把钱给你吧。他说您要这样说，我就把钱收下了。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他说我记住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那个超市，我去那买东西从来不挑挑拣拣的，严格要求自己，不给人家找麻烦。有几次他妻子说您真好，您真是个好人。他们两口子还有一个店员也都做了三退，退党团队，他们的买卖做得很红火。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故事之一，一个憨厚青年的感人举动。大陆来稿。我在经济与生活困难的时候 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位憨厚的农村青年技工，教会我劳动技能，我又自己挣来了生活费用，同时还能帮助同修维护做正事的设备。这位青年为人特别憨厚诚实，只要我与他在一起上班，他总是吃苦在先，再苦再累他总是默默地挺着。每天午饭他就挡着不让我开饭钱，我只能看他不注意的机会提前把钱付了。他说他在外地遇到过好几个大法弟子给他讲过真相，他完全明白了大法真相，经常给我说他就喜欢和大法弟子在一块，他觉得很放心很踏实，还让我给他讲修炼中的一些故事，表示将来一定要修大法。自从他明白真相后，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用他的话说就是春风得意，客户要找同行业的技工，只要店老板给客户提供几个电话号码，首先选准的就是他的号码。尤其这两年各行业生意都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生意还是那么忙，一年下来就能赚到纯利润十万八万的。2017年底的一天，他联系好一家工地的生意让我去干，我就带着他的设备顺利赶到工地，和工地老板联系好后把设备放在地下停车场。我问老板这里放设备安全吗，他肯定地说安全。到第二天早上我去工地上班时，设备没有了，工地老板又不想承担责任，我给他也就是憨厚青年打电话说明设备丢失的情况，他说那你就回来吧。我返回到他的驻地，我感到很对不起他，因为这设备就是人家的吃饭碗，马上就不能干活了。我就说设备我马上给你赔上，我明天给你拿钱，你就再发一台吧。我很诚意地给他道歉，我说你看你为了帮助我，我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也带来的麻烦。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也就是大法弟子做的事是伟大的。我当时感到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没有怨我，还这样说，他真正能理解大法弟子的难处，这是大法的洪恩感化了他。他还在过年的时候让我给从黑窝里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和生活收入的法轮功学员400元过年钱。古人说给修行人一口饭吃功德无量，善待法轮功学员一定会得大福报，也将给子孙后代种下了一份永恒的福田。故事之二，善待大法弟子，派出所所长伤痛消。大陆来稿，这是几年前发生在粤北山区的某派出所所长身上的一件事。有一天，所长趁假日跟同事去踢足球，同事一脚踢得很重，球刚好撞到所长的心脏部位，所长当时就疼痛难忍，后来不见好转，到处求医问药，打针吃药几个月也不见好转。所长的妈妈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看到儿子痛得难受，就告诉儿子，你2000年参与迫害大法，对本地大法弟子非法罚款，赶快打电话通知他们把罚款领回去，做一个好人就会有好报。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灵，谁在世上干什么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呢，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强身健体，不能乱拿人家的钱。所长听了妈妈的话，回想起妈妈在练功之前身体很多病，练功之后所有病都好了，于是所长打电话给所有被他罚过款的练功人，让他们来派出所把钱领回去。过后所长的心脏部位居然就不痛了，亲眼见证神迹的家人深深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恩德。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他们晚年为何忏悔。 作者钟声。当人们还唱着红歌，追忆战斗中的青春岁月时，殊不知一些当年誓死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著名人物却在深深的忏悔。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正是他的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被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期既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67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一帆风顺。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1970年离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依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文生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所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中共得到他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分凄凉，一直住在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他住高干病房，他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他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他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以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了晚年才醒悟。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延安，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当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多位中国红军领导人，在不同的英文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整理出版了这本书。这本美化毛泽东的书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外援，也促使众多不明就里的青年投奔延安。斯诺书中所描述的只是中共的一面之词，因为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了解的只是中共希望向外界传递的声音，至于共产党内的严酷内斗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直到斯诺晚年1970年访华时才如梦方醒，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才知道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有了深深的歉意。斯诺夫人比斯诺幸运，他在斯诺去世后直接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在1989年六次屠城之后， 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共，立即谴责这场镇压，此后成为中国人权活动的坚定支持者。时至今日，那些追随中共迫害好人的人，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呢？中共向来借刀杀人，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将你抛弃，你还会为他做替罪羊吗？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的迫害长达19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迫害佛家弟子的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加之本身不信神，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明慧网近期发表的《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0000人遭恶报》一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 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 26.5%。 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972人。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也不要像傅东举一样到晚年才忏悔，停止迫害才是为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否定旧势力实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7日。我平时还能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自己，可是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居然只会学法和表面上做三件事，没有发现自己心性上的问题，一天天就那么过去了。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我努力学法，并集中自己的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中，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发现集中不了。经过集体学法和同修交流，并思索自己的问题所在，意识到是这段时间发正念不足。一天晚上发了半夜12点正念后，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空间的邪恶在阻碍我修自己。我开始连续长时间的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时，每一分钟都是很煎熬的，思想中不想发下去。我知道那不想发下去的念头就是邪恶打到我思想中的。我不断地守住正念，一分钟一分钟地延续着发。一个小时之后，那种不想发正念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思想中却没有清理干净的感觉。我又继续发第二个小时。当两个小时正念发完后，我感觉到体内堵的东西松动了。这时已经下半夜2点多钟了，我打算发到凌晨练功，我就继续发正念，彻底清理解体那些败物。我感受到一大团一大团的东西从我后脑勺中清理了出去。同时，我看到为什么这段时间走得这么沉重和艰难，为什么这么多同修被病业迫害或绑架迫害，就是在正法的最后，旧势力在全面的被销毁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被打下去，就死死地抓着大法弟子不放，因为大法弟子有执着的地方是他们唯一能延缓自己被销毁的地方，而他们能抓住我们的办法就是死死地抓住我们的执着，加强它，使执着变得牢固和不容易被认识。旧势力在被销毁的绝望中，通过加重迫害把同修拖下去，延缓我们回归的时间，从而达到拖延他们被销毁的时间。三个小时正念发完，头脑已经很清醒了。我又练了5套功法后睡了1个多小时， 这是我做的一个梦。梦中我在路上走着，结果越走越偏，不小心掉到一个污水塘中去了，头都沉进去了，丧失了意识。突然我在水塘中意识复苏了，我站了起来，发现水到我胸口，不足以淹没让我窒息，但是我发现自己很沉，上不来。再一看，身上缠了一床棉被，棉被中被浸满了污水，很重。我解开棉被丢掉，顺利上了岸。还梦到我吃了一碗饭后，发现饭里藏了好几只大蟑螂，很恶心。我醒了，明白了师父的点化。现在是冬天，那个大棉被就是求安逸心。我是被求安逸心一点点地拖到路边，掉到污水塘中的。污水就是邪恶，它充满了我求安逸心那个位置，把我压住不能动了。那个饭里的蟑螂不是太明白，但是至少我是知道空间场中是有虫子的。我那天晚上没有在半夜发完正念就睡觉，就是没有被求安逸心控制。我甩掉了那个棉被，发了3个小时正念，把它解体了，所以梦中我上了岸。我发现经过那次3个小时的发正念，一下子修炼状态又恢复如初了。我能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思想中每一念在不在法上，哪些是执着，再顽固我都坚定地排除它。我也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坚定地排斥那些顽固的执着时候，师父就在给我往下拿。另外，我在平时在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的同时，是能够同时分清楚自己思维中哪里是旧势力强加的，哪些是自己的执着，哪些是对法不坚定，从而一一处理。也就是说，当我一念一动的时候，我能够马上抓住它并加以分析。如果是旧势力强加的，我就彻底否定解体。如果是属于自己没修去的执着，我就坚决排除不要它。如果是自己对师对法的不坚定，我就不断地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信念。举个例子，在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心底有微微的怕，我不会放任它，我会找自己，我怕什么？怕被抓被迫害。被抓被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坚决否定并清理解体，打给我被抓被迫害念头背后的旧势力。怕本身是一颗执着心，我坚定地排斥它。怕的不是我，是怕心，我不要这颗怕的执着心。那我为什么担心自己被抓？还是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我。我就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再比如，我身体某一部位胀痛，思想中微微出现一念，我修炼前的老毛病又犯了，我马上抓住它，让我承认这病状的是旧势力，我坚决不承认，念发正念口诀，解体背后的旧势力。我有怕身体有病的执着，排除这执着，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都是功反映在身上的好事，有师在，有法在，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动不了我。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思想中出现我孩子或者丈夫会不会遇到不好的事了等等，我都能抓住这些思想，该否定的否定，该解体的解体，该去的执着绝不拖泥带水，信师信法绝不打折扣，这样很快这状态就过去了。表面上是状态过去了，但是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实质那面是，旧势力解体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对师对法的心更坚定了。我认识到，否定旧势力，不是在受到迫害的时候才去否定，而是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中，都要分析自己的念头，分清楚它，就能看到旧势力的影子，以力可劈山的一念，坚定的清除解体背后的旧势力，这样才能不被他钻空子，在他们被打下去销毁的同时，才不会被他们拽着我们， 才不会被他们拉下水。另外，我认识到，否定旧势力不仅从时间上在思想中要不间断的否定，在空间上也要全面的否定，从地区上，从整体上也得去否定。比如旧势力对每个人都有安排，对一丝一念有安排，对每件事情上有安排，对一个家庭中有安排，对家庭中的几个同修，什么时候各自会想什么做什么，最后出现一个什么结果有安排。旧势力对一个地区谁有什么心，出现什么状态，最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有安排等等，一切一切都要去否定，要全面否定。有的全家都是大法弟子，却不断的出现问题，可能就已经在旧势力的那套机制中运转了，一定要否定并发正念解体它。一个地区大面积的出现绑架迫害，不断的被诬判重判，另外一个地区不断的有病业离世，这可能都在旧势力的不同地区的各个安排中。这时一定要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全面的否定旧势力对自己这个地区的安排。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我看到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都只会表面上做事学法，不会修心。其实不会修心不是个小事，那就像我梦中一样，已经被邪恶拖下去了。当自己一个星期下来一点执着心都没发现的时候，要立刻警醒，修炼肯定出了大问题，时间久了会麻木，当成了正常。第二，我发现最近被绑架的同修特别多，包括病业离世的和被绑架的，那是因为平时没有留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旧势力在参与也意识不到。当我们的念头反应过去了，就是默认了，他就能下手。比如我们一怕被抓或者有病，就是承认他们了，他们就会下手迫害。第三，我发现同修对发正念重视不够，有时候四个整点发正念是不够的，发正念多少要看自己的情况而定。四个整点是必须保证的，但不是发的四个整点就算达到标准了。当自己修炼状态不对，延长发正念时间，增加发正念次数，直到将空间场的邪恶清理干净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不会发正念的，胡思乱想迷糊睡觉的，或者像练静功一样，不会发正念的同修一定要多学师父关于怎么发正念的讲法，一遍学不会多学几遍，照着师父的要求去发，还不会发再学再照着做，直到学会发正念为止。发正念非常重要，一定要会发正念，重视发正念。第四，当一个念头划过时，有的同修不知道怎么去修自己，分不清哪些是旧势力思维，哪些是执着，对旧势力思维不知道立刻否定，对执着也无可奈何，让他一遍遍的反应，持续不断的控制着自己。再顽固的执着，比如怕心、色欲心、妒忌心、做三件事未思的心等等，都很顽固。但是哪怕我们感觉自己排斥不起作用，也要坚决的排斥。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坚定了，那坏东西是师父给拿掉的。还有，对师对法是否坚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有时候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也会慌得六神无主，但是表面上再慌，都要不断地告诉自己，要信师信法，告诉自己有师在没事，从慌到让自己不慌，控制自己，让自己主动地去一点点地信师信法。这就是一个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的过程。说白了，从不全信到最终达到100%的全信真信，也是一个修炼过程。第五，三件事中学法一定要放在首位，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把法学透了才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其他几件事才能做好。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若水的文章，放下自我，在帮助同修中归正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9日。下面谈一下我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不断归正自己的体会，有认识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学法组有位同修，过去有癌症，修炼之后好了，面临旧势力安排的考验，让他在个人利益受损和坚定修炼之间做选择。该同修暴露了很强的利益心，让大家看到他已经把利益放在修炼之上了，他也因此出现了病业的表现。他面临着身体和生活上的双重迫害，邪恶想判他刑。虽然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却因为由此产生的生活上的不便埋怨同修，看不到同修为他的无私付出，一再强调要形成整体，我的事就是大家的事，你们快来帮我。我也是从被迫害中走过来的弟子，深知这样的人在面对真正严酷考验时会怎样做，和这样的人接触会有安全隐患，如果不能真修，那也会给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开始我是一再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给他，希望他能避免直接受到迫害。后来同修提醒我说，我的思维不在法上，并告诉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在帮助同修的交流中暴露了自身的问题，得到了同修的严肃提醒，让我改变了自己的在迫害中修的思维，这是我在帮助同修中的第一次收获。同修离家出走，在帮助同修的生活琐事中看到了同修的那种把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的不好的心，了解到了一个过去被口号掩盖之下的真实的人。该如何面对？同修也问我，要是当初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帮他吗？我脱口而出，那更得帮了，不然他不直接被旧势力毁掉了吗？那时我真的觉得这个生命可怜，都得法了，而且在大法中受了那么大的益，癌症好了，却为了一点个人的蝇头小利而迷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甚至会为这点微不足道的小利失去生命，真是太可悲了。生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对同修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了。我不把他的不好当作是他自己，而当作是他被党文化毒害后的假我。我也不考虑他是不是来起破坏作用的负的生命，也不求结果，和他用公开信的方式沟通。我觉得我们的信也是给大家看的，我只针对他信中不好的因素给予揭露和清理，这即使在清理他发出的自己都认识不到的不好的东西，也是在揭露他党文化思维下的掩盖和欺骗，这种欺骗也是他在无知中害自己。我一次次地指出他的利益心超乎常人的重，已经严重障碍他得法了，他也一次次地否定，承认自己有各种心，就是不愿承认自己利益心重。面对他回信中带的各种不满，甚至语带讽刺，找各种借口掩盖回避，我也一次次地想过放弃，觉得这样是不是在浪费时间，甚至生出有时间我写写征文多好，还能在写作中提高。后来一想，不对啊， 写征文是为了修炼，帮助同修也是修炼，怎么能把两件事对立起来想呢？这不和我说同修的掩盖是一样的吗？每次和他沟通后，我也审视一下自己，当说他的问题时，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当说他不真修时，也反问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真修。自己过去都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在都认真思考一遍，感觉自己真是修得很差。同修看到我面对对方的各种掩盖、回避，甚至语带挖苦，还能耐心地与他沟通，都说我太善了。其实我没有同修说的那么好，我只是不去感受他信中对我的态度，只针对他信中散发的党文化与揭露，用法去衡量说明正确的思维应该是怎样的。我就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说的一句话，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就在我再次准备放弃和他沟通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不仅承认自己的利益心，而且还为自己过去的不好行为真心的悔过道歉，让我看到了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那一刻我真是被感动了。在写稿前看了一眼以前自己给同修写的一封信，那种耐心和纯善自己都感觉惊讶，那是我吗？现在明白，是师父珍惜我有为他人的心，才加持我并赋予我那样的智慧，都是师父在做。感恩师父，也谢谢同修，使得我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归正升华。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